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你们好，我是小山。感谢主聚集我们在一起来学习他的话。正如身体需要食物，我们的灵需要神的话来喂养我们，指教我们。最近有一位听众朋友来信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基督徒，他们的道路坎坷，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愿意信主呢？我想唯一的答案就是我们都被主的爱所吸引了。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如果你还不认识神，还没有经历到这份爱，求主帮助你亲身体会到他对你的爱，他为你钉在十字架上，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现在让我们先来收听一首诗歌，歌名是《耶稣爱你》。
这世间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
是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很多基督徒以为快乐是基督徒生命的特征。如果我们不常常快乐，那么我们就是缺乏了信心。如果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全部，为什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4却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呢？到底基督徒的生命是喜乐的，还是悲哀的呢？这里说的哀痛是什么样的哀痛？是为什么而哀痛呢？那些哀痛的人又会得到什么样的安慰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二讲，题目是哀痛的人有福了。今天我们将会播放信息的下篇。
让我们继续看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今天我们还会继续的查考马太福音第5:4，就是8的第二个福。马太福音第5:4，主耶稣说道，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上一次我已经让大家看到，哀痛是基督徒生命的特征。一个不懂得哀痛的基督徒，他就不是一个基督徒，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上一次我已经告诉大家，在基督徒的生命里，这个哀痛的经历，我们可以将它分为5阶段。上一次我们已经看了2阶段，这头2阶段是什么呢？第一个阶段就是悔改的哀痛。关于这一点，不论是新约还是旧约，我们随处可见。你可以说，一个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罪哀痛过的人，他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基督徒。除非你懂得为自己的罪哀痛，就这样你才会真正的悔改。所以我说，基督徒的生命是离不开哀痛的，而第一步就是要为自己的罪哀痛，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悔改，才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才能够经历神赦罪的恩典。你可以说，基督徒的生命是从哀哭开始的。不但如此，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我们还会不停地哀哭。当我们身处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世界，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当神的国还没有临到，还没有在地上建立之前，我们不能够停止哀哭。这一种的哀痛是出于对罪的敏感，不论是对我们自己的罪，还是对周围所发生的罪，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使到我们为这些罪所带来的后果而哀痛。所以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要为自己的罪哀痛，而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第二个阶段就是跟第一个阶段非常接近的，我们不应该一直为过去的罪哀痛，那只是第一步，但不是我们的目标。当神 饶恕我们的罪，我们就不需要一直为过去的罪而哀痛，尽管我们会伤痛地记着他们，但是我们不需要一直不停地求饶恕，因为神已经饶恕了我们。当神饶恕了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的悲哀也因着他饶恕的恩典转为喜乐。然而接着来的就是第二个阶段，在这第二个阶段，我们是为罪的后果而哀痛。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三十五节里看到，主耶稣为拉撒路和他家人的可怜境遇而哭泣。圣经说耶稣哭了。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是圣经中最短的经节，它由两个词组成，就是耶稣哭了。耶稣为什么哭呢？那是因为他看到人类无助的状况，他看到人类可怜的光景，人类被罪的权势捆绑这个事实，难道不能触动你我的心吗？我看到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对人漠不关心，他们只顾自己免受损失，别人深陷罪恶的泥潭，他们漠不关心，那些人的沉沦不会影响他们。归根究底，他们所思所想的只是自己的得救。对着这种肤浅的基督教，我们能不伤心吗？主耶稣看着这些哭泣哀痛的人，这些为拉撒路的死而哀痛的人，他也感动，他也哭了。人类是多么的可怜，他们这种绝望的状况是何等的无助。这就是哀痛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不再只是为自己的罪哀哭，而是学习去为这个世界，为不信主的人而哀痛，去怜悯他们。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被狼毁灭吞吃，他们不知道谁讲的是真理，谁说的是谎言，他们感到混乱和彷徨，无所适从，他们悲惨地呼求，但是却没有人前来帮助。大多的基督徒就好像好撒玛利亚人比喻里的那个祭司和利未人一样，他们看到路边受伤的人，他们只是从旁边经过，似乎在说这不关我的事。他们不为那些受伤的人哭泣，面对这些他们无动于衷，他们的怜悯之心已不复存在。但是主耶稣却是充满了怜悯。这就是哀痛的第二个阶段，我们要为这个世界，为不信主的人哀痛，为罪所带来的后果而哀痛。这把我们带入了第三个阶段。这第三个阶段的哀痛是出于因为义人被不义的人欺压和逼迫。现在我们的哀痛不仅是出于对罪人的怜悯，也是出于对义人，对那些因公义的缘故遭受逼迫之人的怜悯。在八福中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一点，就是在第十节所说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在中国，一些弟兄姐妹所经受的苦难令我伤痛，就如圣经所说，要与哀哭的人同哭。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劝勉我们，要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换言之，我们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要学习去认同他人，认同他们的经历，认同他们的需要。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认同他们，又怎么能够在他们喜乐的时候认同他们呢？所以我们必须到达这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学习怜悯义人，关心那些受逼迫的人。当然，有时我们的哀哭是因为我们自己也遭受逼迫，这也没有什么好惭愧的。这些的逼迫只不过是反映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的问题。 关于这一点，圣经在这一方面的教导是非常的明确。让我们来看诗篇第六篇的第六和第七节。诗篇第六篇第六和第七节，诗人是这么说：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在第六节，我们看到诗人对因逼迫而来的哀哭有很深的认识。我们为了神的名的缘故受苦，虽然我们看受苦为我们的特权，但是那些残忍冷酷对真理麻木不仁的人仍然会使我们感到悲伤。有谁会喜欢被欺压？面对欺压，有谁会乐在其中？除非是那些性情怪异、某种以逼迫为荣的心理异常的人。我们哀哭，别人是不会明白的，他们不但不会明白，甚至还因我们传讲真理和坚持真理而毁谤我们、逼迫我们。诗人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为之悲伤。在第八节，他又说道：你们一切作孽的人啊，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诗人要那些作恶的人远离他，不要搅扰他。第九和第十节，他说：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惶，他们必要退后，突然羞愧。如果我们不明白什么是坚持公义，什么是坚持真理，我们也没有办法明白世人这种很深的感受。如果你从来没有表明立场，当然没有人会反对你。当你被逼迫，当你的父母反对你，当你所爱的人拒绝你，这会刺痛你的心，这将会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我知道这其中的滋味。我之所以明白，是因为当我出去侍奉主的时候，我的父母表示他们不想再见到我了。这唯一的儿子竟然被他的父母拒绝了。当我回家时，他们会用行动来让我知道他们不欢迎我。他们甚至会直截了当地问我说：你什么时候离开？你要待多久？你快走了吧。这样的话刺痛了我的心，连我自己的父母都不想要我了。正如圣经所说，父亲或许会撇下他的儿子，母亲或许会忘记他所生的，但是神是不会忘记我。你知道坚持真理是怎么一回事吗？除非你去捍卫真理，为真理作战，否则这第三个阶段是不会到来。在你到达这一步之前，没有人会逼迫你，因为你没有做任何的事，你没有坚持或者表明任何的立场，那么有谁会逼迫你呢？诗篇四十二篇非常形象地描绘出了这一点。让我们来看这篇诗篇，透过这篇诗篇，你就能够明白主耶稣是何等深入地把整本圣经有关敬虔的教导凝聚在这句奇妙的话语中。只有主耶稣可以这样做，其他的人都没有办法做得到。难怪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对主耶稣的教训都感到惊奇，因为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的说话。他能够把如此丰富的真理凝聚在几个词，而我们这要一点点一步步去分析，才能够从他的话语中把其中的丰富内容详细的解释出来。诗篇四十二篇第三节是这么说的： 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诗人的敌人对他说，你现在身处在困境中，你在受苦，请问你的神在哪里呢？莫非你的神忘了你吗？他们藐视诗人，他们嘲笑诗人。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中国的弟兄姐妹们就会深有体会。在文革期间，很多人会对基督徒说，你的神在哪里呢？现在你在劳改营里，你在监牢里，为什么你的神不帮助你呢？难道他不能够差派一些天使把你救出来吗？请问你的神在哪里呢？诗人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当你坚持真理时，你能明白这种痛苦吗？让我们也看第九和第十节。第九和第十节说，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那些逼迫他的人不断地在嘲笑他，对他说，你的神在哪里呢？难道他睡着了吗？试想想，当你陷入困境，你的神却不为你做任何事，那些不信主的人岂不是会笑话你吗？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犹太人也这样的对他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或许你的神能够把你从十字架上救下来，那么我们就会相信你。在你的心目中，神是不是一位有求必应的菩萨呢？每当你陷入困境时，神总会即刻的把你平安的救出来。每当你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神都会帮你顺利的通过。所以现在你陷入困境，你的仇敌对你说，我们要给你一些苦头吃，看看你的神会如何救你。请大家留意，诗人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神并没有应许我们天色长蓝，他也没有应许我们在生活的道路上花香长漫。主耶稣呼召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而背起十字架意味着去死。当我们要钉在十字架上时，我们的敌人将会嘲笑我们，他们会对我们说，如果你的神是真的，请他从十字架上将你救下来吧。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复活就要临到，比起把主耶稣从十字架上救下来，神要做的是更奇妙的事，神要将他从死亡中复活过来。神不愿只是救他脱离死亡，而是要让他经历死亡，然后才将他从死里复活过来。这也是神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的神迹。所以我们看到的这第三点，就是哀痛的第三个阶段。这个哀痛是出于敌人的欺压而哀哭。大家也可以参考诗篇56篇第8节和其他的诗篇，我们就会看到因逼迫而哀哭的诗篇是举不胜举。让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四个阶段。你会留意到主耶稣的教导是何等的丰富。这第四个哀痛的阶段是什么呢？就是为神的百姓的罪而哀哭。对发生在今天教会里的丑闻，你关注吗？在这个阶段，我们来到这个地步，就是以神的眼光来看神的子民。当我们看见神的子民犯罪时，我们会感到扎心。这就是其中的深度。在旧约，那些因神的子民的罪而哀哭的人，比如说以斯拉、尼西米、 耶利米、以赛亚等等，他们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为他们感谢神。稍后我们会详细的看这些的例子。让我们先来看以斯拉的例子。以斯拉是一位神伟大的仆人，神透过他带来以色列的复兴。让我们一起来看以斯拉记第十章的第六节。以斯拉十章第六节说，以斯拉从神殿前起来，进入以利亚实的儿子约哈南的屋里，到了那里不吃饭也不喝水，因为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心里悲伤。今天有多少基督徒能够像以斯拉那样为神子民的罪、为教会对神的不忠而哀哭呢？以斯拉是以色列被掳归回之人，这些回归的人就是当年那些在耶路撒冷遭毁灭之后被掳去而余剩的人。但是尽管他们经历了神严厉的管教，直到那时他们还没有学到任何的属灵功课，他们依旧活在罪中，他们仍然对神不忠。为什么神的子民可以对神如此的刚硬，可以对罪如此不敏感呢？或许他们就像我们一样，认为他们不需要为罪哀哭，他们只需要恨无罪就行了。但是如果你不懂得为罪哀哭，你又怎么能够去恨无罪呢？如果你真的恨无罪，你也必然会为罪哀痛。那些不懂得为罪哀痛的人根本不可能恨无罪，这就是事实的真相。正因为我们看到了罪所带来的破坏、罪所带来的伤痛、罪所带来的恶果，我们才会感受到罪的可恶。如果我们看不见罪的后果和可恶，我们又如何能够感到罪是如此的可恶呢？以斯拉为罪哀痛，他禁食，既不吃饭也不喝水，他为以色列民的罪心里极度的悲伤。这种近前的哀痛所带来的效果就是神把福星带给了以色列。神不能够把福星带给教会，除非我们为教会所犯的罪哀痛。为罪哀痛的教导在旧约里随处可见，耶利米又是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耶利米书第九章的第一节。正如我所强调，我给你们这些的经文是因为我想要你们明白，我所说的是圣经的话，我不是在表达自己的意思。让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九章的第一节，这是圣经中最有深度、最有能力的一节经文，他在向我们的心说话。在这里耶利米说了什么呢？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在这个世代，我们到哪里去找像耶利米这样的神人？为什么他会这么的哀痛呢？因为耶利米预先看见以色列将会遭毁灭，他已经在先知的意象中看到了，他看到以色列不愿意悔改，所以他这样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好让我为神的百姓哭泣。言下之意是他没有足够的眼泪为这些百姓哭泣，他要为以色列人不断的哀哭。让我们也看第二节。第二节说道，唯愿我在旷野有行路人住宿之处，使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去，因他们都是行奸淫的，是行诡诈的一党。耶利米形容以色列人为诡诈的一党，是行奸淫的。他们在属灵上是行奸淫的，因为他们对神不忠心。在第三节 耶利米又接着说，他们弯起舌头像弓一样，为要说谎话，他们在国中增长势力，不是为行诚实，乃是恶上加恶，并不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当神的子民对神不忠时，他们的结果又会是如何呢？耶利米告诉我们，他们乃是恶上加恶，所以他们最后就会被神毁灭，神将他们交给仇敌，使他们被流放到外邦。所以耶利米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可以不断地为此哀哭。在圣经中，我们有一卷哀哭的书，就是耶利米哀歌，这是一本哀痛的书。哀歌的意思就是哀悼、哭泣，是一本畏罪哀哭的书，是耶利米为以色列的毁灭而哀哭。我们能否认同耶利米这份对神子民的迫切关心呢？在新约，我们看到主耶稣也做了同样的事。让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9章第41到44节，这段经文记载了主耶稣为耶路撒冷的哀哭。圣经说道，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主耶稣为以色列人的罪和刚硬而哀痛。在路加福音13章第34节，主耶稣也同样的警告了他们，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亲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以色列人不懂得为自己的罪哀痛，所以他们变成了瞎眼，看不见灾难很快就临到他们。让我们也看路加福音23章第28节，这里是记载了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过程，当时有好些妇女为他哭泣难过。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3章28节是这样对他们说的，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主耶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将有灾难要临到他们，但是他们却茫然不知，因为他们看不见自己犯罪的严重性。这句话深深地表达了主对他子民的怜悯。同样的，我们看到保罗也经常为教会的罪而哀痛，他非常明白这一点的重要，他也劝诫基督徒要为教会的罪哀痛。让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第二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二节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保罗对教会说，你们这些人啊，你们自以为很属灵，因为在教会中你们能够说方言，你们有属灵的恩赐，你们就以为了不起，但是你们却看不见自己身处在罪中，你们不懂得为自己的罪哀痛。在这里，哀痛这个词又再次的出现，保罗责备他们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神的教会竟然发生了乱伦的事，而教会竟然还自高自大， 一点都不觉得羞愧，也不懂得哀痛。我们真的要学习为教会的罪哀痛，罪丝毫没有值得夸耀之处，我们要学习为教会的罪去哀哭。让我们也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二十一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二十一节说道：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因为这些基督徒没有悔改，所以我将要哀痛。当我发现他们没有悔改时，恐怕我会更加的忧愁。但是今天的教会却说，犯罪没有关系，主的宝血可以洁净我们，圣洁不是那么重要，我们是靠恩典得救的。我们不懂得为罪哀痛，我们认为罪是无关紧要的，我们经常以恩典的名誉来犯罪，但是神不允许我们这样做。但愿我们都学习能够为教会的罪而哀痛。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八和十九节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保罗不仅仅是告诉教会，他甚至是流着泪地告诉教会，他警告教会在教会中犯罪的危险。他们行事如同基督的仇敌，因为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但愿神教导我们为教会的罪而哀哭。让我们也看以西结书二十四章第二十三节。在以西结书二十四章二十三节，以西结对以色列人说：因为你们不为自己的罪悲哀哭泣，所以你们必因自己的罪孽相对叹息，倦尽消灭。以色列人的悲哀哭泣来得太迟了。这里说的悲哀哭泣，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所说的，按照神的意思忧愁。按照神的意思忧愁，对比世俗的忧愁。如果你没有按照神的意思忧愁，你将会有世俗的忧愁。不要以为你能够逃离忧愁，时候将到，你要哀哭切齿地痛哭。到那一天，你的哀哭切齿将会为时已晚，正如以色列人一样。你或许现在按照神的意思忧愁，或者是将来有世俗的忧愁，你要做出选择，你要现在忧愁呢，还是将来忧愁呢？不要以为现在你不想哀痛，将来也不会哀痛。事实上，正如路加福音第六章所说的，那些现在哀痛的人，他们将来会喜笑，而那些现在喜笑的人，他们将来必要哀哭。每一个人都会哀痛，每一个人都会哀哭，唯一的问题是，是现在呢，还是将来？是现在按照神的意思哀哭，还是将来在地狱里哀哭切齿？这就是圣经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让我们来到最后一点，就是哀哭的第五个阶段。这里我们从为教会的罪哀哭，继续的来到下一个阶段，就是出于对教会的挂心而哭泣。不一定是因为教会或者弟兄姐妹犯了罪，而是出于我们对教会的爱，出于对他们属灵成长的挂心而哀哭。你看，基督徒生命的每一个阶段 都是在哭泣，无论你身处在哪一个阶段。我们当中有人哭泣，是出于对那些在基督里仍然站立得住的人的挂心、焦急和爱，为了他们能够继续的在基督里站立得稳，为了他们能够继续的成长，我们哀哭。你可以说，我们是用眼泪来浇灌种子，好让种子能够继续的成长。这第五个阶段的哀痛，是出于对基督和他的子民的爱。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五节说道，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哀痛。在马可福音十六章第十节，我们看到，当耶稣，就是新郎被人带走的时候，他的门徒是如何的哀痛哭泣。他们为什么哀哭呢？现在他们哀哭不是因为罪的缘故，他们的哀哭是因为他们对耶稣的爱，他们哀哭是因为主离开了他们。然而，当主耶稣复活后，他们的哀伤就会转化为喜乐。同样的，在这第五个阶段，我们哀哭不是为教会中的罪，而是出于对教会、对基督的身体的爱，因为我们爱耶稣，我们爱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也爱弟兄姐妹。我们的哀哭是出于对教会的挂心，这一点保罗理解得相当的透彻，相当的有深度。我们看到他正是处身在这个阶段。从使徒行传二十章第十九节，我们就能够看到保罗这个人的素质。但愿神在这个世代赐给我们像保罗这样的人。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九节说道，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这就是保罗对他教导了三年的以弗所教会、以弗所长老道别时所说的一番话。这是一个非常伤痛的诀别，因为保罗非常爱他们，而他们也非常爱保罗，但是诀别的时候到了。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天我们都要说再见，即使我们打的是同一场仗，在这场属灵的征战中，我们握着宝剑一同前进，但是有一天我们不得不说再见。这里是保罗对这间他所爱的、侍奉了三年、亲手建立起来的教会说再见的时候。保罗在第十九节说到他如何服侍主，眼中流泪。啊，保罗对教会如此的爱，这个人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用眼泪侍奉主，他用眼泪来浇灌种子。在同一章的第三十一节，在他对以弗所长老所说的最后一段话中，保罗说道，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地流泪劝诫你们个人。这就是保罗对教会的爱和挂虑的眼泪。在这个世代，我们从哪里能够找到这种素质的传道人？我不知道你今天是身处在哪一个阶段，是否在第一个阶段，假设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还是在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个阶段。愿神使你跨越所有这些阶段成长起来，成为一个像保罗一样的人，不但懂得为教会的罪哀痛，而且也会为教会的成长而哭泣。让我们来看以西结书二十二章的三十节。以西结书二十二章三十节是神透过以西结说的，这里说到，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个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 却找不着一个。神正在寻找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找不到。在第29节又说到，国内众民一味地欺压，惯行抢夺，亏负困苦穷乏的，背里欺压寄居的。这里说到的国内众民，就是指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他们不断地在欺压那些穷人，欺压那些义人，从他们的身上想要得到利益。在第31节又说到，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的身上，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是什么意思？神正在寻找一个愿意站在破口重修墙垣的人。什么破口？就是神的子民和神自己之间的破口。在今天，教会跟神之间已经出现了破口，神正在寻找一个人能够站在这个破口中重新结合两个部分。他能否找到这样的人呢？在早期教会，神找到了保罗，今天他会找到谁呢？今天他会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作为结束，让我们来读最后的一篇诗篇，就是诗篇126篇第五和第六节。我们一起来看诗篇126篇第五和第六节，让我们来看诗人这些宝贵的话语。诗人说道，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这岂不是非常美丽吗？神正在寻找那些愿意流泪撒种的人，只有这样的人，他们必然要欢欢乐乐地回来。这是神给予我们的应许。主耶稣的教导是何等的奇妙，是何等的丰富。他将这么丰富的内涵凝聚在几个词语，就是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但愿我们都靠神的恩典，能够成为一个哀痛的人，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二讲，题目是哀痛的人有福了。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是信息的下篇，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三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福音电台 .org， 就是福音电台的汉语拼音 FUYINDIANTAI.org，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或者下载讲道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首诗歌歌名是《不再是我》，歌词是取自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其实这不仅仅是保罗的生命方向，也是每一个认识神的人应有的生命方向。在每一天的生活，每一个决定，我们都当记得，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但愿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彰显出基督的形象来。
耶和 光，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是我全然的神。